上帝啊，我不敢当家做主，也不想在山头做王，我不敢干预别人的闲事，或野心勃勃地幻想着伟大的计划。我只有脚踏实地，为自己培养一颗宁静的心，好像孩子满足地躺在母亲的怀里，我的灵魂满足地像孩子。以色列啊，你当等候上帝，以仰望的心等候，从现在到永远，你当仰望他。弟兄姊妹早安，你知道这首诗是谁写的吗？对，就是我们的诗篇131篇，是尤金·毕德生重新翻译的。怎么样，大家觉得他翻译非常口语化，也非常通俗，是不是？所以诗篇131篇实在是脍炙人口，他告诉我们真正的谦卑跟信靠主是一体两面，而真正的骄傲呢，跟信靠自己是一体两面。所以从信靠自己到信靠主，从骄傲到谦卑，对于一位朝圣者，对于一位向神醒觉，从而愿意离开这个世界，朝向神而前行的人来说，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学习的功课。所以司不真对131篇有一个很好的评价，他说呀，131篇特别短，但是每个人要学的话用的时间会特别长。为什么？这就是因为真正的谦卑只有在神里面学会忘我才能够得来。当诗人来试着谦卑的靠主的时候，他需要来修剪掉两样不合神心意的东西。第一样当然就是自视过高，第二样就是功利依赖，就像还没有断过奶的孩子老想着利用妈妈得到奶水，这种关系呢，在某种程度上就会有一种有奶便是娘的关系。但是在这里诗人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所以这种关系是有了主自己就够好了，而不是只是指望主给我什么好处。所以这样的一种真实相爱以爱还爱的关系，使得诗人愿意把自己完全投靠在神里面，不狂傲，不高大，重大透不透的事，犯罪的事都不行。当然弟兄姊妹，大卫并没有做到，但是基督做到了。132篇被称为圣殿颂，在这里诗人一上来就呼吁耶和华呀，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这里的纪念带有某种行动的含义，就是看待你自己的仆人所受的苦的份上，请你起来为他行动。大卫有什么资格足以让上帝行动呢？因此我们知道这里的大卫是指向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因着他的爱和慈悲，使苦难有了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借着他的受苦，我们才最得以赦免，他也成了我们的挽回祭。所以加尔文说，透过132篇我们明白，对神真正的认识只有在顺服中才能产生。因为大卫愿意立志遵守约定，哪怕是受苦也要完成在主面前的承诺。这里的事件就是指大卫 为神的约柜寻找居所，在神的脚凳前下拜。所以历代志下六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跟这里的八到十节重合，也让我们看见这一首诗大概是指向约柜进入安息之所和圣殿建成之后求神兴起那一个时代。第十节，诗人祷告说，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这是全诗的高潮。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节，使徒们把这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是的，上帝看待大卫的那一位真正后裔耶稣基督的身上，才实现和成就了大卫之约的应许。因为大卫的种子并没有守神的约和神的法度，所以不是神说话不算话，乃是大卫的种子说话不算话，并没有持守神给的恩典。但是神不因着人的悖逆而厌弃人间，所以第十三节说，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神把圣民的团体和神恩典的国度看得极其重要，以至于在十四节到十八节，神竟然在这里来发出了他在别的书卷中所没有的应许。他称在锡安，在教会就是他的永远安息之所，他愿意住在这里，也愿意赐福这里，也愿意圣民大声欢呼，披上救恩，要叫大卫的爵在这里发声，叫受膏者预备和点亮明灯。所以我们更可以看到诗篇是先知之言，指着耶稣基督来说话。借着这样的话语，我们明白说，神愿意住在我们中间，愿意跟我们相交，愿意借着教会来使我们每天在他的眷顾之下，是何等巨大的恩典。诗篇133篇，我们看见真实的团契、相遇、相交之乐。以色列哲学大师马丁·布伯说，凡是真实的人生都是一场相遇。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教会中去，我们不只是与神相遇，也是与弟兄姊妹相遇。当然，与弟兄姊妹的相遇最终是因为有神同在的恩膏。在这里我们看见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大祭司在百姓中间给百姓祝福，而百姓的合一也如同贵重的油，显明神的同在之乐。而这里的大祭司当然指向主耶稣基督，而这里的膏油是象征着神的圣灵的膏抹和降临。因此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也是我们想到凡是信靠主的人腹中就因着圣灵而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两者都是丰沛下流的液体，也表明了丰盛的福分，当然是指向信主耶稣的人的圣灵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来相聚的时候，就有大祭司与我们同在，也有他圣灵的膏抹与我们同在。那不是一种所谓的灵恩派的神秘的描述而已，而是圣经中真实的体验。只要你肯，就知道这永远的生命、命定的福，都借着合一的相遇而展现出来，让你能有生命深处的经历。134篇，诗人呼吁祭司和百姓都来敬拜神。所以上行之诗从120篇始于悔改，到134篇终于称颂。难道还有比这更完美的 一组诗歌吗？首尾呼应中让我们知道，神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是为了让我们向他的圣所举手，来称颂这位耶和华。所以到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百姓，这里还有一个意思是神愿意把自己分享给百姓。这丰厚的恩典理当激起感恩的回应。所以这首诗在呼唤敬拜与祭司的祝福中，来斩钉截铁的给上行之师作结，更让我们知道基督徒的人生始于朝圣，终于称颂，是何等的荣美。因为神把自己分享给我们，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赞美呈现给神。135篇被称为称颂的圣诗，诗人要赞美耶和华的名，正如诗篇第八篇第一节所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所以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殿中，他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耶和华的仆人在耶和华殿中伺候，因为他们甘心服侍，乐意赞美，因为神本为善，他的名本为美好。所以耶和华拣选了雅各和以色列做他的百姓，也愿意为百姓伸冤，为仆人后悔。这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做中保，所以最终以色列家、亚伦家、利未家都要来敬畏称颂神，因为神配受这一切的大赞美。诗人给出三个称颂的重要的原因。第一，五到七节告诉我们，因为神掌管大自然。八到十二节告诉我们，因为神掌管历史。十五到十八节告诉我们，因为神超越偶像。总之，这一位神是行动的神，这一位神是在百姓中展现奇妙作为的神。所以我们与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相遇，就使得我们的生命变成一场称颂和赞美，从而让我们在圣名中一起欢呼和喜乐。弟兄姊妹，想一想，神掌管自然，你看见的不只是自然，乃是神的掌管。想一想，神掌管历史，你学的不只是神已经做，他还在做。也想一想，神超越偶像，所以他能够跟你交往，他呼唤你，希望你能应答，以你的生命来应答。生命是神给你的礼物，你的生活是给神的祭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诗篇131篇到135篇，让我们知道基督徒的人生是谦卑靠主，始于悔改，终于称颂。也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纪念耶稣基督所做的，所以也乐于跟弟兄姊妹相交，从而享受你赐的永远的生命和命定的福分。愿你让我们想到你掌管自然历史，超越偶像，从而与又真又活的你相交。你愿意分享自己给我们，坐在我们中间，也让我们能够向你醒觉，活在你面前。愿你引导赐福。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